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。
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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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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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今天再继续讲，要讲这个大日经书。不过今天还要讲一些东西哈。首先接着讲呢，我今天接到从这个鹿港。这个运来的新的灌顶坛哈，总共有三个 piece 哈，那就是真言宗要灌顶用的那灌顶坛啊。我们寺里有一套，但是那个是榉木的，很重。那现在用那个块木做哈，比较轻一点，所以要带到那个南部去。那将来如果要到外面去做灌顶活动的话，也比较轻，也比较好搬这样的。那做的也相当的庄严啊，非常好。不过因为庄严嘛，就花钱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，但是这个我就在法上我就不怕花钱啊。那所以就好像我在那个海啸灌顶哈，阿弥陀佛根本咒的时候，也定做了一套那个。密坛30万啊，所以那这一次呢，像这个密坛呢啊，这那灌顶坛比这个是还要高了啊，高，那也花了很多钱啊，那这个密坛呢都有一个有一个前基，然后有一个斜基，还有一个法座啊，那这样子的这种配套啊，以及它的尺寸，古今都没有差别，这就是日本人的执着啊。日本人从古这个受到的东西，他就看作好，自己家里的至宝一样，然后就一直都是这样子持着，就没有改变啊。那这个尺寸哦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要介意哈。我在高野山修法的时候，本来是不能拿尺进去的，可是我偷偷的带一个尺，然后半夜三更大家都睡着的时候，我就到那佛堂去，密坛去，一个一个给他量，一个一个给他量，抄起来啊，很多都已经绝传的，你根本就绝对找不到的，尤其像护摩的。旁边的那个放的那个架子啊，还有那个十二天供的那个坛啊，那个完全没有了啊、哦。那，我都把它量得清清楚楚，还画图，对不对啊？讲、哦、那回来就照做了啊、哦。那，这令我想到说，那个密林阿舍里啊，我上次讲了之后说他。没有密坛，没有法器，甚至于连佛案佛像都没有，那你说怎么修法？你即使有佛案佛像，你没有密坛，你也没办法修法，你知道吧？就好像什么，不要说我们密教，就显教，你也要有一个佛像，一个佛案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可是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修啊？所以根本实在没有办法修，没有那个缘。你有那个心没错，但是没有那个缘啊，对。所以你看这个密林阿舍里实在是很苦啊，苦命，就为了时代而受苦，所以我跟他老人家比就幸运的多，对啊、哦。那我这个高野山得法以后哈、哦，去了20几个在家弟子，然后去。接法哈，还有一个出家人哈，一起 带领着去接我回来的接法，然后我就事先，你看我都预备好的，事先呢就采购哦，这个哦大血拼啊，这个把所有需要的都买了哈，然后还买很多套，光是护摩炉哦就买了8个，那很重哎啊，所以那个打包以后哈，每个人都满满的，然后这个飞机本来是说这样子超重，你知道吧哈，也超贱，可是因为他们那个佛具的那个老板啊是很有一些交情啊，就跟航空公司讲了，所以哇一大堆哦，全部就血拼的结果往台湾送啊，然后后来几乎是一半就送到美国去了，这样子，所以而那时候这个那都是很贵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所以我就买法器啊，这个买佛具啊，佛像啊，啊，请佛像啊，我都没有去顾忌说多少要多少钱，哎，不过钱好像就从空而降，这样子很奇怪，每一次都很顺利啊。我想这跟发心有关系，是发什么心呢？发我那个呆呆的心，这样子啊，哎，啊，你呆呆的就什么都没有考虑，就是一心就是只是为了发，然后所以这有点像又不太像那个空海大师到中国请法，也是请了很多经书佛像等法器啊，对不对？不过他都是请大概是一套两套吧，没有像我请这样5、6、7、8套的这样子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的做了也是可以说是没有了啊。好，那顺便讲到这个了哈，因为这个你修法如果必须要有佛像，还要烧香，对，这是最起码的。而这是佛在经中讲的啊，你如果这个念佛念经拜佛，那没有佛像而且没有烧香，第一个是不如法，因为没有如法供养嘛啊，然后也没有如法修法啊，好吧，那你没有佛像，我是说正式的修了，不是说你只是这样随便念一念这样子，对不对啊？可是随便念一念也容易出毛病，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出毛病，就没有佛像没有烧香容易出毛病啊。首先讲没有佛像有佛像你没有烧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因为你没有供养，然后那个佛像不烧香啊，佛称为是佛史，这个佛史哦有两个意思啊，第一个就是说他会好像大使一样去请佛，为我们众生去请佛啊，所以然后第二个呢，因为有香的关系，然后就知道说这里有人在供养佛啊，然后这个一切的天龙八部所有的护法鬼神啊都知道这里有佛，而且因为你如法的供养，护法菩萨也都会到啊，也会护持。但是你没有烧香的话，那你就礼数不足嘛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是说诚心不够，对不对？那你有说可是那个地方不适合烧香，不适合烧香的话哈，也就是说你的因缘不好，你的因缘不足，那样的话修行就可能就会比较有障难。但是你如果不是故意不烧的话啊，那么会有一点障难，可是久了以后积久了障难就会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烧香，那这个护法跟善鬼神就不来，那恶鬼神就会来。恶鬼神因为你要礼拜那个佛像，对不对？而且尤其你如果有供养食物啊等等啊啊，那么恶鬼神就会来附在佛上像佛像上，受你礼拜，受你这个食物供养，以及受你的法供养。你这边念经就是法供养啊， 你知道吧？你等于是为他而念，所以他也需要佛法，令他得到法益，速得超脱啊！就像我不是讲过那个狐狸精吗？对，他会抽人家的精啊，是不是？那个意思差不多，他就受你的法供养啊。好，这个是说有佛像没有烧香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。那如果没有佛像也没有烧香，那就更糟了，那就更糟。你在拜谁啊？你在拜哪里啊？你怎么拜？那你没有拜，那么这个所以这个佛菩萨证的那个护法都没有不会来的，然后所有的恶鬼神就都会来争着你的法师，你的那个法师，你念经就是法嘛，念经诵咒等等，那你若修密法那更糟了，对吧？所以法越强你就越糟糕，这样的啊。那如果是打坐呢？打坐也是一样，打坐最好也是要如法来。你那个打坐你是修道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说坐一坐这样好玩啊，那打坐是很高阶层的修道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很严肃来对待，你最好是如果能够的话就穿海青搭曼衣，然后在佛前礼佛三拜，然后再开始做，那么所以你如果没有如法做，如法修法，如法供养，那就很容易着魔或是着鬼神，那鬼神要不然就被你吸引了，要不然就附你的体。那如果着魔着鬼神，第一个坏处，第一个他所会令你得到的障碍是什么？一退心，退心退什么？最主要就退佛法的信心，这是根本退，让你对佛法产生怀疑，然后因为退心的关系，然后当然接着就是退休，你就不太想修啊。然后修得不起劲，修得没味道，知道吧？修得不起劲，没味道，不想修，那常常懈怠这样的啊。那这个就第一个着魔或是着鬼神的现象啊，就退心、退信、退进。退心就是指第一个退信、退信心呢，好，然后退进就退进心、精进心退了。然后第三个退念心就是退正念啊，那就起邪知邪见啊，因为正知见、正念、正知见、正念就是正知见，正知见退了就起邪知邪见，然后接着最后就是退休了啊，退休懈怠放逸，乃至于最后就一棒啊。一棒是什么？最主要就是第一个是依法啊，依法就包括依佛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第一个依法，第二个依师。依师是依什么呢？就是依僧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师是僧，当然你如果拜的是在家人为师的，那就不算了啊。那么依法依师，然后依法就是依这个法的有效性，依法是不是真正的好啊？有效性的意思就是说，是不是能够真正令我断烦恼、得解脱等等种种好处？那所以觉得这个法的性质是不是真的这么好？就依法，然后而且还依说这个法是不是正法啊？等等，然后依师呢，就依师的正解啊，乃至于依师的为人啊，乃至于这个师父是不是想要贪我的财啊，这样子，这个都叫疑师，对不对？那么疑，然后心里面疑如果渐渐强了以后就起棒 心里面起棒，心棒，然后接着口棒，啊，心里面有棒了，然后接着口棒，这样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指一退心，啊，那这个棒呢，就是第二步了。所以这个一棒是指那个心中棒啊，心中棒，然后这个就真正的口业。口业中棒，那就成就这一棒，成就一棒的事情啊。然后第三个阶段，如果着魔着鬼神的第三个发展阶段，就是因为已经一棒正法、一棒佛法了，就是就所以就会抛弃佛法，因此而贪爱世法，这样的。那这个就是。模式就完全成就，啊，你一起了贪爱世法，那就不归路了，没办法回头了，啊。还有那个佛像啊，我们看的是佛像啊，但是鬼神看的不是佛像，他看的好像真的一样。你有一尊佛像，他看的好像是就有一尊真的佛在那边，啊。那举个例子来讲。我们不是烧那个道教烧鬼烧纸钱吗？啊，还烧那个什么元宝啊，对不对？烧纸房啊、纸汽车啊、纸冰箱啊，那一烧啊，听说都是可以用的。这个因为法不思议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因为他们的福报跟我们的福报不一样，哎，就好像什么，我们人的福报当然是比。动物啊，鬼啊，不，狗啊，猫啊，等等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的福报依于什么？他们的福报要好的话，就依我们人的福报。我们他跟着人就有福报，他如果不跟人的话，他就变野狗、野猫，就很苦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鬼神也是，虽然他是民间的，但是他是依于阳间的人，他们受施于阳间的人，你知道？所以。中国人的崇拜祖先虽然不是很究竟，不是很好，但是算是一个很慈悲的事情，哎，所以令鬼神有所依恃，有所能够维持这样的，哎，那最后讲啊，这个，所以啊，你在佛法中修行、念经、打坐、修法等等啊，你。不要只是把它当作念经打坐修法，你要把它当作，那都是修道的行为。啊，修什么道？修佛道嘛，啊，所以就不要随便，哎，不要苟且这样的，啊，好，那这一段讲完，所以大家如果听了我这一番话以后，你从今开始啊。就要如法修法，然后如法供养。你修法的时候，一定要有，要供养佛菩萨啊，少花少果都好，哎，表示你的一番心意。那佛菩萨慈悲，然后怜悯你，来看一看，闻一闻，你就祸福无量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光是那样子，就恶鬼神就不敢来了，然后善鬼神护法。就会护着你的坛场，知道吧？哎，好，所以简单一句话，这个诸法不可思议，而我们无可奈何，你就非得这样做不可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做学生的，就一定要好好听课，然后好好写功课，不能不听课又逃学，这样就很苦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法如是故嘛，对，所以就是这样的。接着我们因为上次讲完各种秘法、各种秘教啊，那把这一部分我再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结论或结语，这个题目叫做《秘教与中国》。 就从古到今啊，简单的讲一下，就说我们知道这个密教第一最早传进来就是在唐朝初年的时候，唐初三大士啊，金刚智、不空、善无畏三大士在唐初的时候，这个唐太宗啊，那个时候，所以他很有福报啊，这个那个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差不多也是那个什么，玄奘大师去西天请取经啊的时候啊，他也是在唐太宗的时候回来嘛，对啊。那所以唐初是一个文物非常鼎盛的时候，然后这个人心非，这应该是说皇室皇帝的心非常的开放，所以各种宗教都可以自由的宣传这样子，乃至于西域来的像这波斯的宣教也是那个时候传进来，只不过那个基督教没有传进来，太可能太远了啊，没传进来。那所以唐初的时候，这个密教非常的昌盛，这个不只是说在长安的，也就是那时候长安现在的西安哈的那个时候，很昌盛，就是在长安城里面，而是全国各地都有修密法的，很昌盛，就好像自从玄奘大师西天取法回来以后，他传唯识学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处都有讲唯识学的，所以乃至于什么，乃至于你那个时候你要学什么都有，所以那时候的出家人哈，今天到哪里去听听唯识，然后哪一天到哪里又去听听这个中论、百论，或是十二门论，这样子，然后哪一天又到哪里去参禅，这样子。哦，那个时候，这个出家的这个修学品质真的是很丰富，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就因为我们文物鼎盛啊，然后他们是等真皮未开一样啊，就派遣唐使来学我们唐朝的文化，那包括这个宗教，那宗教当然就是学佛了啊。主要就是要学佛而已，他们不学别的，啊，因为你们如果看过鉴真和尚那个《鉴真和尚传》啊，这个皇帝哈，这个因为受那个什么就请唐使啊，那他要就说你要请法师哈，那这个佛教法师要请，道教也要一两个过去。就他们就不答应，日本就不答应，然后日本的遣唐使的那个领导啊就不答应，所以他们这方面我觉得很有概念，然后这个，所以他们遣唐使啊，然后就有遣唐僧，这样的，那。那个空海大师也就是在遣唐使啊，遣唐僧的其中一次这样的，那所以我说这个密教在中国本来是很昌盛的，一直到唐武宗毁佛，唐武宗西元845年的时候就毁佛，然后那在经过差不多100年左右，后周世宗五代十国，唐末变成五代十国，对不对？那五代的那个后周，五代是哪五代？记得吗？不记得。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西元955年，这五代前面都加个后，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的周世宗柴荣， 又毁佛，所以差不多100年之间毁了两次。所以第一次已经毁得差不多了，不过哈，846年，这845年他毁佛，846年他死掉，他死掉，他下一任的皇帝就又把佛法复兴了，哎，复兴了，当然是他因为他的善根，但是也因为害怕，对不对？你毁了佛就死掉了，所以就复兴了，复兴，然后这周世宗柴荣毁佛，过了6年他就死掉了，啊，然后就换成就是那个什么赵匡胤，哎，就宋太祖，过了6年以后就恢复所有佛教，这样的。这个赵匡胤是一个很聪明，然后很有善根的人，应该这么说，哎。他应该是说精通老子才对，哦，他那就是以无为自有为啊，哦，所以黄袍加身，哎，啊，对了，他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光荣革命，就不费一兵一马，不费一兵一卒啊。那就把前一个皇朝给推翻了，哎，而且呢，他在各个世代里面呢，所有的那个这个第一个皇帝里面，唯一没有杀功臣的皇帝，杯酒释兵权，厉害吧？哎，各位兄弟，你们这个功高劳苦哦，那现在正好天下太平，大家都可以休息了。啊，哦，我都给你们安排了里面的这个家园啊，那封地啊，大家回去好好享受晚年，来干一杯。不像明太祖，这个炮轰工程楼啊，不止用炮轰啊，他下面那个工程楼下面都装满了火药，跟你知道吧，就一炮就全部打光了。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打掉，谁？刘伯温，刘基，他事先知道，听说他会算嘛，他也是道家的，哎呀，牌一挂，就算出来，就事先就溜掉了。好，所以啊，到了这个唐朝末年的时候，就已经没有佛法，就剩了很少很少。不只是密教灭了，大部分的法都灭得差不多。然后即使是再恢复了，也没有很多佛法啊，哦。然后在周世宗柴荣的时候又再毁一次，那更少了啊，哦。然后等宋太祖复兴了以后啊，那我上次讲过，说那个《积沙藏》就是宋朝的大藏经，里面根本东西很少，东西很少，大概是后来后世的人再从那个乡野间再慢慢收集起来，啊，所以到后来才会有所谓的《乾隆大藏经》，啊，这个就龙藏了，啊，那好。可是虽然宋太祖复兴佛法，可是那时候已经可以说没有密法了，密法完全没有了，那这个唯识法唯识学也是很少很少了，那等到元朝的时候呢，因为元朝他们蒙古人是信喇嘛教的啊，哦，所以他就贬压汉传佛教啊，哦，那然后接着因为正法的这个密教传到日本，乃至于大部分的正法的佛法也都传到日本去了嘛，哦，各宗各派他们都有啊，哦，那这个元朝有三次攻日啊，哦，那因此这个中国跟日本就开始变成世仇，变仇人啊，哦，那个时候呢汉传佛法被压抑啊，然后这个喇嘛教就盛行于内廷嘛，啊，哦， 因为他们虽然是蒙古人，但是是他们信喇嘛教的关系，所以这个西藏的那些喇嘛就常常到中国来，然后来了，最有名就是永和宫，哦，还有五台山上面也都有喇嘛庙啊，啊，永和宫知道吧？就永正皇帝，不知道，怎么那么，永和宫，就北京的一个喇嘛庙，哎，那个是御赐的喇嘛庙啊，那虽然。相传说这个永正皇帝年轻的时候到少林寺去学拳术，然后也学一点佛法啊。那但是他背地里其实这个清朝的那王公大臣呐啊，这个全都是学喇嘛教的啊，所以慈禧太后才会自称老佛爷嘛。要不然怎么叫佛爷呢？对，不对嘛，是不是？称佛就不对了，还叫一个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讲到这个永正皇帝啊，还有甚至有人，这个相传说永正皇帝是开悟的人，哎，这个很奇怪。那他编了一套书哦，叫我从那个。纽约哦，请到了那个从沈家珍那里，沈家珍居士那里请到了，是永正皇帝编的，叫《金海一滴》。什么叫《金海一滴》呢？他把大乘佛法里面哈、哦、重要的经典都把它缩编，啊，这个节编本呐、啊，哎，那都他认为是最重要的部分，都把它截出来。然后合在一起，它称为《金海一滴》。那这个像《楞伽经》，它也当然是，因为它自认为是习成，而且大家认为说，它是开悟的。然后听说它有就是带大家打禅七这样的，那他编的《楞伽经》哈、哦。就是把那个大会百八问都省略了，啊，那就是从百八问完了以后开始，就好像近代人有人著《楞伽经》哈，那《楞伽经大义》啊，《大义经释》吧，啊，那也是把跟那个永正皇帝的那个方式一样，就把那个这个大会菩萨百八问去掉了，那。那其实那个是一个错误，因为大会菩萨百八问是这一部经的精华，也是密钥所在。我不要写简笔字，我们来写一个哈，这样子密 key 这样不是更先进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简体字要用拼音嘛，对。那我不要拼音，我就拼字了，啊，密 key 所在。所以我这么说，如果你不是真正懂得大会菩萨百八问的话，你就没有真正懂得楞伽经，好吧？然后现在讲到清朝了，啊。刚刚讲到清朝去了吗？现在本来是讲元朝嘛，对哈、哦，应该是明朝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讲明朝的，对。明朝啊，明太祖废这个，他提倡佛教，但是废止一切密法，任何密法都不可以有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他怕那个喇嘛教，元朝的喇嘛教借此复兴，你懂吗？然后变成好像就是说spy 啊，汉奸啊，这样子啊、哦、所以他就禁止一切，为了要禁止喇嘛教，然后也禁止一切的密教。另外一个原因，这个明朝这个国号的来源呢，是因为 朱元璋早期在革命的时候加入明教，明教是一个地下组织啊，那它是结合宗教跟政治这样的，其实是转宗教为政治，就好像有点像红花会啊，那太极那个什么权，庚子权乱那个什么权，义和权，哎，类似那样，也就是说他们用宗教的名义啊，然后用了什么画符箓啊等等等哈、哦，然后啥都为兵啊这样子啊、哦，然后来吸引群众，是吧？说我们一定会成功，因为我们有神佛的保护，啊，所以他那一教叫做明教，啊、哦，然后也因为这样，他把他那个皇朝称为明朝，可是他虽然把它称为明朝，可是他却禁止明教，哎，他可能说，我因为明教而把这个元朝给打掉了，那你又要再用明教再把我的明朝给打掉了，这就不是完了吗？哎，所以总而言之，这个所有的那个，中国的那个开国的的那个皇帝啊，都是把他的源头的全部都斩掉，那。所以啊，这个明朝就更加没有秘法了，啊、哦，那剩下的一点点唐秘啊，也都这个不太活动啊、哦，没有什么传。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件事情，这又跟历史有关系了啊、哦。这个在明朝的时候啊，中国跟日本的那个仇怨哦越来越深，啊、哦，第一个有倭寇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么第二个，有就是那个日本跟中国争朝鲜，因为日本想要拿朝鲜当他的殖民地，啊、哦，那个有一个丰臣秀吉知道吧？丰臣秀吉是谁知道吗？只知道丰臣秀吉，知道他是谁？不知道啊。哦，幕府将军，什么是幕府将军知道吗？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让杂家来告诉你啊。幕府将军啊，你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叫《Shogun》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过？没有，《Shogun》就是将军。那个十几年前很轰动的一个电影啊，英文名字叫《Shogun》啊，就是将军。这个将军是谁？这个、将军就是幕府大将军啊。那第一个幕府大将军就是丰臣秀吉，这个你讲到这个就很有意思。这个日本这个国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什么叫幕府？你知道吧？幕府将军就是军人专政，这样你懂了吧？哎，军人将专政。我们中国唐朝不是有很多的节度使吗？哎。但是他那个又不太一样，哎，他那个幕府将军呢、哦，他虽然是专政，可是他那个将军哈、哦，也只能够有一个，只有一个而已，而那个将军的号是天皇赐的，你看好不好玩啊？然后天皇赐他为将军以后，然后他就总揽大权，然后他有一个朝廷，真正的实质的统治。全日本，那天皇有一个朝廷，天皇有一个小朝廷，哦，然后他就管他那个京畿那个附近这样子，那然后有那些臣民这样子而已，百官臣民，然后事实上呢，幕府将军是统治全国的，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？有意思的是，这个幕府将军也从来几百年哦，从来没有说要去把那个天皇给灭掉，然后把他杀掉，这样从来没有。然后有时候这个天皇哦，因为幕府将军掌权嘛，那他这个天皇做得很假，很没有意思啊，就到这个东密高野山去出家了，或者是有时候就心闷啊哈，就到高野山去找那个阿舍离传法，然后在那边修法一阵子，这样子度假了啊，这样子。很有意思，然后偶尔有一些那个天皇哦，想要哦， 这讲起来又很好笑，想要叛变，你知道啊、哦？想要叛变，然后要把那个权拿回来哈、哦，每次都失败。失败了以后呢，那个将军哦，也没有说把天皇处决，从来没有一次这样子，你看好不好笑？所以他们称为说，日本很骄傲的说，我们这个天皇是万世一统，对，一统是一统啦，但是哦，只是一统是一小统啦，有，哎，真正好几百年了，都是那个幕府将军统治的，哎，一直到明治天皇，这么六百年吧，七百年，这么久的时间，一分钟，提早休息。